国暴风影导弹锁定俄境内，美国或者会全部开放乌军打击权限。由贯车运装燃烧到中国高考，身经吹哨人遭攻击。ChatGPT 开始全面封锁中港澳，用 VPN 亦都入唔到。美国两党已经要求加拿大兑现 2% 嘅国防开支嘅不约承诺。美国三州上诉最高法院，阻止拜登政府减免学贷计划。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11号，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系魏玲。喺呢个喧嚣嘅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嘅影视作品。每一部作品都精心挑选，唔单止展现咗正面嘅精神面貌，而且蕴含咗丰富嘅传统价值，让你喺放松观赏嘅同时，亦都能够获得心灵上嘅启迪同灵感。标准订阅每个月只需要付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个月是9.99美元，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生哭，就可以享受15%的折扣。干净世界 GJW Plus 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英国新任首相斯纪贤在北约峰会明确表示，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暴风影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与此同时，乌克兰呼吁美国全面开放打击俄罗斯境内的权限。除此之外，北约峰会的矛头还对准中共，而美国国会日前更加史无前例地对中共公开宣战。彭博报道说，斯纪贤首次就乌克兰问题发表立场，他强调乌克兰怎样使用暴风影导弹是乌克兰自己的决定，但是使用必须符合国际人道法，并且用于防御目的。乌克兰需要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而暴风影超过250公里的射程，让乌军有能力对俄罗斯更深入的境内的目标进行攻击。而斯纪贤的表态亦都反映了北约内部对乌克兰问题的最新态度。与此同时，路透的消息7月9号，泽连斯基在华府敦促美国领导人不要等到11月总统选举结果出炉再采取行动援助乌克兰。他呼吁美国扩大授权，允许乌克兰深入打击俄罗斯领土。他说，俄军在哈尔科夫州的攻势被乌军挫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允许乌军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如果美国帮助乌克兰提高深入打击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和物资基地，这样乌克兰将会在南部明显限制俄军的行动，甚至到将俄军逐出。泽连斯基认为这个决定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在7月8号，俄军对乌克兰多处城市发动导弹攻击，其中还包括一家儿童医院。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攻击医院的暴行非常愤怒，这样会让西方国家更加团结，帮助乌克兰尽快结束战争。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考夫曼判断，下一步战争的发展是俄罗斯不太可能有重大突破。而怎样帮助乌克兰防卫俄军的导弹袭击，怎样保证乌克兰的武器能够反击俄罗斯，已经成为北约峰会的焦点。北约在峰会上承诺提供乌克兰数十套防空系统，而挪威宣布对乌克兰捐赠6架 F-16 战机。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宣布，来自丹麦和荷兰的 F-16 战斗机将会在今年的夏天在乌克兰的天空中飞行，这样意味着美国公开授权 F-16 战机将打击俄军。而波兰武装部队参谋长维斯瓦夫·库库拉将军在今日表示，波兰军队正在为全面冲突做好准备。北约峰会上除了聚焦俄乌问题和欧洲军费开支以外，峰会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议程，就是制定更清晰的对华战略，亦都将是2024年峰会与会者的优先事项之一。白宫透露，北约峰会的公布中会点名北京，直接批评北京是支持俄罗斯入侵的元凶， 因为中共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对俄罗斯的支持极大地加剧了它和西方关系的恶化，并将北约进一步拉入亚太地区。在7月8号，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直指中共是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胁。他明确指出，伊朗和俄罗斯的轴心国是由中共领导的，而中共、伊朗和俄罗斯每日早晨醒了，想的就是怎样打倒美国。他说，美国国会必须继续集中精力，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对抗中共。约翰逊说，众议院将会对一切法案进行投票，授权下一届政府从第一日开始打击我们敌人的经济。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发表声明说，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就是一个团结的美国，美国两党将会共同合作保护美国。时政评论人江峰先生认为，这个演讲传出的含义非同一般，就是约翰逊作为美国国会的议长，首次针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国会外交政策公开发表长篇演讲，而俄罗斯对乌克兰正在发动侵略战争，这个正在打仗的俄罗斯不是最大的威胁，而是中共。可见美国整个政府面、民间国会对中共的定位已经彻底改变。不理是川普或者拜登，打击中共已经成为任务，明确中共是美国首要敌人。油罐车运装食用油乱象近日引发中国社会的食物安全的恐慌，现在已经燃烧到中国高校，网友对中国食品安全再度崩溃，号召大家去香港买油。与此同时，有人开始担心报道这个事件的吹哨人的生命安全。油罐车装煤油或者是化工品之后没有清洗就直接装载食用油的事件，扩展的范围越来越大。据说这种混混的现象是公开的秘密，是运输行业内普遍的现象，也就是说老百姓的餐台上的食用油都有可能被污染过的。中共国务院、食安办等多个部门已经开始联手调查。目前除了老干妈、老干爹被卷入，中国的食用油的顶级品牌金龙鱼亦都被卷入。另外，这个事件已经燃烧到中国高校。有网友爆料，根据央媒的调查，一些运装油疑似进入到北京大学、北京理工、首都师范大学的食堂。网友说，细的时候喝地沟油，现在生了个仔喝煤油。还有中国厨师说，长期以来我炒菜起火，一直以为是我的厨艺精湛，现在才知道是菜油里面加了煤油。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媒体就出现了去香港买油的话题，有网友直言以后大家去香港走起买油。新京报的报道引起中国社会广泛关注，亦都惊动了10多亿的中国人。有人说，中国人每日吃的油不单止可能是地沟油，还有可能是掺了煤油、掺了化工品的地沟油，不单止毒，而且是剧毒。唔怪得中国人奇奇怪怪嘅病亦都多，唔死就已经唔容易啦。事件关乎中国10亿人嘅生命安全，好多网友亦都担心曝光呢个消息嘅新京报嘅记者安危。喺网络上，一啲人亦都正在对报道嘅媒体嘅吹哨人泼脏水，话呢啲大豆油唔系用嚟食噶，系被工厂运去做工业品噶。话新京报喺度造谣带节奏，心太坏啦。还有些说，新京报没有去追查买油的企业，而是选择性报道，不配当媒体。还有些说，媒体的报道是别有用心，配合敌对势力，祸害国内食用油产业。对于媒体报道中提到的油罐车，有人查询了近半年的轨迹，发现这辆车送货的名单入面甚至还有不少的知名大企业。有人说，这个其实亦都能够好好解释为什么新京报没有去查过水落石出。一是涉及的企业太多，受技术或者是经费所限、环境不允许等等因素的限制，要彻底查清难度很大。第二是牵涉到的利益过于复杂，调查需要应付很大的压力，继续查下去有可能面临极大的风险，甚至是生命危险。 第三，是其中身处风暴中的钟楚良和汇丰粮油先后回应。而汇丰粮油背后的大佬是中共官员下海经营的一家企业，是燕郊一家非常有名的官商集团。从7月9日起，人工智能平台 ChatGPT 在中国、香港和澳门全面被禁用，透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 的使用仍然都会被禁止。有时政评论员指，这个是文明和专政世界的隔绝。为了因应美国政府的监管，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早前就已经向用户宣布，在7月9日起禁止不支援地区使用应用程式界面，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美国财政部对高新科技产业加强了监管，6月份的最新公布规定，美国进一步收紧高科技公司在中国的活动。OpenAI 一直没有开放中港澳使用 ChatGPT， 不过有不少用户是透过虚拟私人网络 VPN 翻墙使用的。但是在美国的新的法规之下，即使透过 VPN 亦都不能够使用 ChatGPT。 中港澳不能够再借助成熟的 ChatGPT 去训练大型言语模型，他们要自己搞另一套来内循环，这个不单止成本高，将来亦都不可能再跟世界接轨，连香港亦都直接失去了特殊性，结果是会出现两个世界，文明和专制将会被完全区分，这样对学术和产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虽然有人认为这个方法未必一定百分百能够挡住中共取得 ChatGPT 的技术，因为中国企业无论是百度、阿里云或者是商汤科技等，都会有海外的伺服器，还有海外的代理人，会帮他们在海外找资料，用自己的方式运回中国，但起码会增加他们的成本。不过现在这样的隔绝方法是希望逐渐地将专制世界和自由世界分开，专制世界不可以利用自由世界的资源去发展一套 AI 技术。中国虽然已经拿到了很多 ChatGPT 的东西，甚至都研发出 ChatGPT 的替代品，但是 ChatGPT 的更新的东西它就很难再拿到了。视频人桑普认为，各科难以做到 OpenAI 的效果，而且 AI 最重要的是一个海量不断膨胀以及自我修正的资料库，而以后中国可以做的就只是用大量的中国里面的数据去做了。但是不要忘记，中国的很多资料都是假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华盛顿北约峰会上将会面临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占 GDP 2% 的北约目标的压力。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加拿大在2014年就承诺将开支提高到 2%， 但是目前只是有 1.34%，只是高于5个其他北约成员。加拿大4月宣布计划在2029年到2030年的财政年度将开支提高到 1.76%， 但是加拿大是北约12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但是却是国防开支最低的成员之一。而在俄乌战势猛烈的情况下，根本没办法满足要求，而今年32个北约成员国中有23个将实现 2% 的目标。报道说，杜鲁多曾经对北约同仁说，加拿大永远不会实现 2% 的开支目标，因此加拿大预计会在峰会上受到激烈的批评。而美国参议院在5月份就发出两党信函，敦促加拿大在峰会上提出这样的计划。加拿大顶级国防专家邱伯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两党都向加拿大发出了两党警告信，这个不可以低估。邱伯特说，我们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我们需要确保北美的安全，我们通过确保北约联盟的安全来做到这一点，没办法掩盖即将到来的战争风险已经越来越大，希望加拿大的政治领导层能够理解这一点。 美国三个州在7月8号向最高法院提交一份紧急请愿书，要求法院叫停拜登总统名为有价值的教育储蓄的减免学生贷款偿还的计划。拜登将学生贷款每个月的还款额从可以支配收入的 10% 削减到 5%。 该计划还将为某些借款人提供学生贷款减免。第十巡回法院停止了贷款减免，但是表示可以继续降低每个月的还款额。于是各州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而去年最高法院已经驳回了拜登之前提出的普遍减免债务的计划。根据默认程序，星期一的动议发送给戈萨奇大法官，由他负责处理针对第十巡回法院的紧急上诉。尽管最高法院正处于夏季的休庭期，不过大法官们仍然会对紧急申请采取行动。由于最高法院一直反对拜登免除学生贷款的计划，案件的最终结果是怎样可能会遇到挑战。而且根据美联社报道，拜登的减免学贷计划面临着来自共和党领导的各州的法律挑战，包括堪萨斯州在内的11个州和密苏里州在内的7个州，分别在今年的3月和4月提出了法律诉讼，试图阻止该计划。这些州在这两宗联邦诉讼中都指出，拜登需要通过国会才能够对联邦还款计划进行彻底改革，否则就是用纳税人的钱资助这些人。不过拜登政府已经采取行动，允许借款人在法庭审理期间暂缓还款。拜登政府还表示，他们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在还款满10年之后有资格申请取消贷款，而包括这一次免除行动在内，拜登政府已经通过多项计划为近500万美国人免除了1670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点赞，记得按个小铃铛，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